好，各位长辈、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再次来为着以下的这段时间来祷告，也特别为着这个软弱的孩子祷告，求主能够在中间也督促这个孩子，赐给我当前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如此大的恩典领到我们，说我们今天竟然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你的儿女，因为你是用重价帮我们买赎的，用十字架的命将我们换回的。当我们在你面前，你特别又再次召集我们在波兰这里的时候，说我们何等感恩。你也记得这次聚会，说我们在你面前来到你面前的人，不管是线上线下的，都能够在你面前首先被你得到，说我们也能得到你，并且得到你丰满的恩典。天父，孩子特别把一下的时间也交托，你知道这孩子的软弱，天父求你以耶稣基督的宝血和你的道洁净这孩子，这孩子当前的话能够把你心的话向众人流露。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圣名，阿门。好，开始我们来看今天的圣经。今天的三章零节，一个是约书亚记的十六章和拿鸿书的第一章，以及启示录21章的11节，还有以赛亚的第二章。我们看今天的主题就是难中靠神，灭尽仇敌，得加倍地。难中靠神才能把仇敌灭尽，才能去得加倍的地业。所以一边是得双业，一边是投靠神。好，我们来看今天的圣经，在约书亚记16章。因为一边让我们看到我今天的约书亚记里面特别再次提到，就是分地给约瑟的子孙，给以法莲马拿西支派的地义。那一边让我们看到今天神借着拿鸿向整个尼尼微，也是向亚述帝国发出审判的宣告。在发出审判宣告的同时，其实对于整个百姓来说，对于尼尼微城市审判的宣告，对于以色列民来说，整个子民来说，是一个安慰的话语。虽然他们面临亚述帝国的那种苦难，但神依然会纪念他的约，神依然会看顾他的子民，所以尼尼微城至终是要倾倒。那我们首先来看约书亚记的16章，约书亚记16章的1节到4节这一段。说约瑟的子孙研究书的之地，是从靠近耶利哥的约旦河起，以耶利哥东边的水为界，从耶利哥上去，通过山地的旷野到伯特利。我们看到特别在这里又再次提到，其实在后续圣经里面17章里面是提到马拿西，那在这章提到以法莲，但应该说直接提到以法莲马拿西就好了。但我们在这里却发现是再次提到约瑟，说约瑟子孙研究书的之地。那如果说以约瑟子孙来说，约瑟来说的话，他是占一个支派，那直接提约瑟就够了。那我们在这里却看到约瑟他是却占两个支派，并且当约瑟带着两个孩子去见雅各的时候，雅各当时对约瑟说你现在这两个孩子是要归于我，你以后生的是归你自己，直接就是把两个孙子归入他自己的名下。于是在最后让我们看到12支派，也许利未支派是完全归神嘛，那如果这样的话刚好是缺一个支派，还缺一个，那约瑟两个支派刚好顶上去，并且约瑟支派的顶上去，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为什么会是约瑟顶上去而不是其他的人。那这让我们看到重新是要回顾历史，让我们重新是去思想约瑟他为什么会这样的蒙恩典。就特别在后面的历代志上5章里面，我们看到那里特别提到一句，就是因为流变他是放纵情欲，失去了长子的名分，就是可以说失去长子份。那最后他的福分就归给约瑟，说约瑟不是长子，但今天却得长子的福分。一站在就是岁数 排列来说，约瑟是倒数的，倒数第二。但我们却发现这一个小小的约瑟，那却最后成为万人的粮仓，成为埃及的宰相，也成为整个以色列家跟当时的雅各家的一个拯救。神特别的安排约瑟去。那为什么神会安排约瑟？我们从约瑟的本性来说，是在雅各对约瑟的祝福里面，特别清楚迥比之人。所以约瑟是一个迥比。什么叫迥比？迥比他是可以说一个方面是可以说站在高处的，是与众不同的。那他的与众不同为什么是与众不同？是他的生命品格与众不同，而不是说那他今天比别人更会抓。的确我们看到以扫与众不同，他的与众不同是全身红的，全身有毛的，一直以扫此成为以东，最后他的子孙是我们看到是非常凶残的，是预表我们里面的那种旧人。其实雅各也有与众不同的地方，他与众不同是很会抓，但至终的确他最后是把神经给抓住，因此生命被翻转。但约瑟的与众不同是他生命的那种品格是与众不同的。我们会发现从小的时候嘛，17岁一起跟着其他的兄弟牧羊，但他回家以后把这些哥哥们的这些恶行啊，就回家报仇给他的爸爸雅各，以致他的兄弟们对约瑟是恨之入骨，恨到一个地步是想把约瑟把他杀了。所以当他们哥哥在外牧羊的时候，雅各说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约瑟也非常的听话顺服就去了。当远远的这些兄长看到约瑟来的时候，说看那做王的来了，我们把他给宰了就杀了，看他的梦成就不成就。到前面当我们看到最后是被卖丢在坑当中，有当时犹大说我们流了兄弟的血有什么益处，那这样好了，卖了我们还得几块钱，大家得几块钱花花嘛，如果杀了的话什么都没有，还有我们还是就是说流了兄弟的血，这是不可以的。那至终是我们嘛，虽然不是同父同母的，是同父异母的，但依然是我们的兄弟，所以最后是卖到埃及。但我们却看到神因着约瑟的脚中赐福给埃及，并且我们最约瑟的一句名言是我岂能行这大恶得罪耶和华。面临波提乏妻子的诱惑，我们知道波提乏是法老的一个护卫长，一个护卫长娶的老婆，他不是说一个好像是很丑的不可能的事情。但我们却发现面对美色的诱惑的时候，约瑟说我岂能行这大恶得罪耶和华，不是说我今天得罪行这大恶得罪主人，不是，他说得罪神。因为约瑟深深的知道犯罪就是得罪神，不仅仅得罪人，首先得罪神，第二才是得罪人。因此我们看到当面临哥哥来到埃及的时候，特别面临哥哥们的那一种，约瑟一方面是试验，另一方面让我们看到约瑟说的一句话是你们不要以为把我卖到埃及心存愧疚，心里面当就是胆战心惊，说这是神差遣我到这里来的。我们会看到约瑟那种生命的品格，他的圣洁，他的心胸都的确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因此当雅各在祝福约瑟的时候，说这一切福都临到约瑟身上，临到那与众不同的是弟兄中的迥比之人的身上头上，他是迥比的。因此在一节里面我们看一到四节先读下来哦，说又从所以当约瑟的子孙研究宿舍之地的时候，从靠近伊利哥的约旦河起，以伊利哥东边的水为界。就当我在这里读到这个的时候，我在这里东边的伊利哥的约旦河起，以伊利哥东边的水为界。其实伊利哥东边的水就是约旦河，在这里提到约旦河又是东边的水。那我们要知道约旦河其实是一个就是死入火出的一个生命，从得地的角度来说，其实唯有真正死入火出的生命才能去得地。 没有食肉火柱的生命是不能得救的，因为没有食肉火柱可以说是没有生命的。因此去传扬福音的时候说，生命的生产的妇人是首先必须是食肉火柱的，以生命才能去影响生命的。但这里又提到东边，我们看到在圣经当中提到东边最多的是在，应该是在以西结书里面。当在以西结书里面，我们看到神的荣耀 离开是从圣殿至圣所到殿，殿到城东边的门，再从东边的山上去的。当神的荣耀重新归回的时候，又是从东边来的。因此东边是被称为是王进入神圣的地方，也是在当时的时代来说，我们看到是朝东的门，是预表神的恩典，神特别的能够恩典领到，因此在神面前特别蒙福的。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是以以利哥东边的水为界。可其实从以利哥的角度来说，我们的概念当中，以利哥是一个不好的预表，以利哥是不好的预表。因为在耶稣所讲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里面，我们看到一个人从耶路撒冷就下以利哥去，最后是被强盗打个半死。但以利哥的名字却又是它的意义又是很好的，是先成的意思，是恒先。那为什么既然这个世俗的地方为什么会成为先成？那这是跟生命有关系。如果真正生命被改变的时候，那真正在这个世俗，以利哥可以说是预表这个世界。那在这个世界，基督徒唯有真正活出生基督的生命来，才能在这个世界发出基督的香气来。如果没有被改变的生命，是不会为主发光的，也不会为主今天能够让人得称赞，是主的名得荣耀的。其实有许多时候我们会听到嘛，如果不向他传福音，那个人还马马虎虎，他也一声不吭。当我们向他传福音的时候，哇，他的那个他是向我们倒苦水的。有的人我们向他传福音，他是反过来向我们倒苦水啊，你心里说怎么样怎么样，某某人怎么样怎么样，在那里就是被他贬的一文不值。为什么主的名会受辱的原因，是因为生命，我们的生命是没有改变。但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是一直到伯特利，通过旷野到伯特利，从伊利哥上去到伯特利，所以我们是需要到神的家的。所以又从伯特利到路斯，就这里让我们看到从伯特利到路斯，一个是伯特利的原文叫路斯。那当曾经约瑟家攻打伯特利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个人从城中出来嘛，那他说你把进城的路告诉我们，那我们就放你们去恩待你们。那个人就告诉我，那这一家人就放去。当这个人这一家又去在边上，应该是在不远的地方，大概又建了一座城，又叫路斯。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说从伯特利到路斯，那基良到亚基人的边界，到亚他路，又往西下到是亚利提人的境界，下到波赫人的境界，直到基色东到海为止。说约瑟的儿子马拿西以法莲就得了他们的地。就在这里特别提到，其实马拿西他是十七章里面在这里说的，甚至上面这一段讲的都是以法莲的地，但特别又再一次提到马拿西，并且再一次给马拿西地的时候，我们看从下面十七章是全部是关系到马拿西，然后续是约瑟子孙他要都得地。那这里让我们看到从约瑟的生命角度来说，我这里是希腊三句，第四节一句。那一个是中比之人是神赐福分，我们看到约瑟为什么会得福分。所以我们刚才说了流变嘛，流变失去长子份，就是长子份在旧约里面是关系三个方面，一个是福分，一个是子份，一个是位分。位分是领到犹大，君王从犹大而出，子份最后是归给立位，立位最后是成为家庭祭司嘛。从家族来说他是家族祭司，但最后是整个支派的祭司，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看到是承担祭司的责份。那福分是归给约瑟，约瑟是得两份。因此当雅各在埃及的时候，曾经对约瑟说嘛， 是我在事件今天书买的那块地，是另外的圣经说用今天书用刀剑堵的那块地，也给你是你比弟兄们都得一份。在还没有分地之前，其实雅各早已经把约瑟的那一份另外的一份就已经给约瑟了，这是你比弟兄都得一份。因此总比之人是神赐福分，神赐给他福分，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他的脚中到个地方就是赐一个地方蒙恩典的，另一个方面让我们看到他是得双份的，神所给他的是双倍的地，所以神赐给福分。第二，再一句就是福泽子孙是加倍地，加倍的得地，他的福分恩典是领到他的后人子孙的，不是说仅仅领到约瑟就好了，因为他的两个儿子都能够归在神的国度里面，成为以色列十二支派之一，所以他是得加倍的地义的。那再个第四句让我们看到，就是这里特别再次提到是约瑟的儿子马拿西以法莲得了他们的地义。那在这里我熟悉的一句是看重神恩是得命定地，看重神恩，特别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以法莲也好，另外是马拿西的棒支派也好，他们是看重神的恩典。特别在这里提到以法莲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提示就是在河东的以法莲棒支派，因为马吉嘛，他觉得自己不处，看到流便加德他们都在这边得地，他也去打，打了又是个城在那边，对摩西说我就这块地就好了。所以为什么他们会在河东不愿意过来，就的确我们从整个逻辑一些从后续他们的那种谈话当中，其实我们会发现为什么这边已经得到了，他眼睛已经看见的河东的地，在苏林的时候他们已经看见的河西的地看得到吗？他们是虽然看得到，但不是模糊不清的。那边第一次的探地，十个探子为什么报恶信的原因，就是那个人里面的亚纳族人太高大了，我们在他面前是说蚱蜢一样，我怎么跟他打，一直走了四十年的路就是这样。但第二次来到这边，从一个定的角度来说，可能说是那边曾经是个探子探地的时候的那种阴影还在，还有呢那边还看不到的。所以特别有时候我们会经常也有人听到说现在天堂地狱，天堂又看不到，所以我今天这么拼干嘛？就有次我与大姐分享过的，有个弟兄说我们这么拼干嘛，他说如果主那么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嘛，说稍微往后移一点点，我们这一代就过去了，我们不需要这么拼了。所以当时我听到我给他的一个回应，就是说如果主往前移一点点，你就办法，他说稍微移一点点，我们这代就过去。我说如果往前一点点呢，所以他就不说话了。许多时候我们会说看不到的，甚至将来的天堂地狱。所以我曾经听到一个见证，是一个传道人，他就是因着下海嘛，当时就做生意很那个，他在教会里面他说我今天离开教会先去做生意，想下海经商。那教会的同工对他说你不要啊，你今天现在又需要工人，你要下海你去经商。他说你给我三年时间，我先去做生意，三年以后我再来。他就去做生意去了，圣工去听了，三年以后的确神给他恩典，赚了很多的钱，盖了很好的房子。教会的同工对他说了，三年时间到了，你要回来了。当然说我现在在这里做生意已经赚钱赚晕了嘛，已经是未婚了，他不愿意回来。其实有个老人家他就去他对他也去劝勉他，他就说了一句什么话，说什么天堂地狱，我现在看到的这个我现在就是天堂，盖着那个房子就住的洋房，说我现在就是天堂，还哪里天堂后面又看不到。所以老人家走的时候说路只有两条路，问你走哪条，天堂和地狱你走哪一条，路只有两条路你走哪一条，我走天堂路你走哪一条。第二天那个人就是当天晚上睡下，第二天就起不来了。 所以我们会发现，就是有多少为什么会贪恋这个世界的原因，有许多时候我们看不到，看不到对岸，看不到永恒的国度，就日光之上的荣耀嘛，日光之上，我们都是看到日光之上。虽然的确有许多时候闭着眼睛，主啊，我感谢你，我仰望你，我相信只有天上地狱，我今天啊要跟随你到底。一睁开眼睛怎么样，看到都是人吧，看到都是人啊，看到甚至有些都是看到讨厌的人，特别讨厌的人看到会碰到特别多，有时候偶遇，是不是有些都说不是偶遇，一看到就是那个不爽的人，让我们受伤的人，心当中有时候就会从人受刺激。这的确闭上眼睛我们会仰望主，但张开眼睛有时候我们就看眼前，所以求主今天帮助我们真正看重神的恩典，才能得命定的地。今天马拉西的棒支派和以法莲支派，所以我们看到他们是看重神的恩典。的确虽然后续我们看到以法莲支派成为北国的代表，他的那种败坏，但我们看到在此时此刻我们看到的，他们所看重的是神的恩典。马拉西那个半个支派在那边，这半个支派说我就要进迦南地，不管怎么样我要进去。那这边我们看到以法莲支派一样，我就要进去，说这边就你们在这边就在这边吧，那我要到那边去。所以看重神恩是得命定的地。这是第四，我们再看五到八节。五到八节，以法莲子孙的境界，按照宗族属德的记载下面，他们第一的东界是亚塔路亚达到上伯赫人。就是我昨天去看到地图，东界正式是应该是在哪里呢？是在就是约旦河嘛，但亚塔路亚达那里刚好又是凸出来的一个东界这边。因为下面是便雅悯支派，连接便雅悯支派，这里刚好是就是一个欧平城这边。亚塔路亚塔其实从字义的意思来说是冠冕的意思，冠冕的意思。所以在这里特别提到是从东边到上伯赫人，一直往西通到北边的密米他，北边密他是往上，又向东绕到他那四路，积连到亚努哈的东边。从亚努哈下到亚塔路，又到拿拉，达到伊利哥，通到约旦河位置。我这里让我们看到是上去从伊利哥这边开始，最后又是绕过来通到伊利哥到约旦河位置。所以我们在主面前，就是特别是到我们真正有活出有就是入活出生命上去的时候，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们是不要忘记我们在主面前所领受的祝福，不要忘记神曾经的带领，也不要忘记神向我们的心意，更好的能够去服侍。所以从他不亚是往西到加拿河，一直通到海位置，这条海就是指地中海，地中海是那一边，这边是约旦河，那一边是地中海，也就是说东边是约旦河，那西边是地中海，也是这边。这是以法莲支派按着宗族属得的地，就是另外在马拿西人中也得那些地。我们看先到第八节，其实特别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再次提到约瑟子孙两个支派就好了，但在这里我们看到重复再提，又再次提到，就是以法莲从字义来说就是昌盛的意思，受苦昌盛，他是在受苦之地。所以约瑟把两个儿子取名马拿西是忘了，说神是我忘了父家的痛苦。的确约瑟也真正忘了，忘记了兄长们对他的亏欠，那也忘了父家的痛苦。一直他记住的是什么？约瑟为什么穷比地区另外一个，他忘了别人的亏欠，记住的是神的恩典，忘的是世界一切别人对他的亏欠，对他怎么样。那我们看到如果他要报仇的话，首先要报的是谁？那个护卫长嘛，首先把他头给割了，他的老婆今天怎么样把他对付了这样。但我们却看到是没有，他住上宰相后续就没有提这个事情，是告诉我们是约瑟其实把他给忘了，让他记住神的恩典，说神带领我到这里来，你们不要愧疚啊，不要为这件事情在那里就是纠结，是神带领我到这里来，为了救大家。因此我们看到特别雅各死了以后，约瑟说的还是这句话，甚至在他兄长面前约瑟是哭着说的。但当他生第二个儿子的时候， 他取了名字是赤子昌盛，说神是我在受苦之地昌盛，因此他记住神的恩典，记住神是他的昌盛，一边是忘记，一边是记住，记住神的恩典昌盛。因此五到八九这里也是学了两句，一个是受苦昌盛是又立未长，从约瑟来说是受苦昌盛，从以法莲的角度来说也是受苦昌盛，在受苦之地昌盛嘛。我们看到以法莲的支派哦，本来让我们看到约瑟两个支派嘛，两个儿子又分出去了，那人数会减到很多嘛。我们去看到就是两个支派，以法莲支派也是比其他支派也少不了人数的，所以神给他们昌盛。并且还有一个更还有一层意义是什么，就神今天把他立为长，本来他是老二，但今天却被立为长子，领为老大。就是当约瑟带着两个儿子来到雅各面前，最后是雅各要为两个孩子祷告的时候，约瑟知道他的爸爸眼睛昏花了，他首先把大的小的已经是搞做好的，就是一个在右手，一个在左手，刚好就是因为在当时来说，就是大的应该是左手，是这样，小的是右手，他刚好是放过来。但哪知道雅各在祝福的时候，连只手是剪刀一样的剪过来，一只手安就是大手是安在小的身上，那小手是安在大的身上。当时约瑟他就一看就不得了，说老爸是这个老眼昏花，说老爸错了，不是这样的，这个是大的。但雅各怎么说？说孩子，我知道你不要动，不要在那里动了，我知道。说这当说我知道他也是成为一主，也会昌盛，但将来他的弟弟比他更加昌盛，说更加的蒙福。所以在以色列中，最后是有一句话是说愿你的家庭如同以法莲马拿西一样嘛，说约瑟家的以法莲马拿西是一样。因此神特地记着雅各，把以法莲今天立为长子。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可以说是受苦昌盛是得意外恩典，神给他的是意外，想不到的，约瑟也想不到，但神借着雅各却把以法莲今天立为长子的。所以一个是受苦昌盛是又立未长，再一句是得地为义是勿忘神恩。就从另一个角度，当他们得地为义的时候，是不要忘记神的恩典。特别是我们就是许多时候我们领受主的恩典是无数，但真正能够回应主的恩典有多少？就是我们早上刚刚也有纪念，那我们有没有发现，有一次我们在唱纪念诗歌的时候，我发现有的人还在那里笑哎，唱纪念诗歌还在那里笑哎，这是让我值得我们今天警戒的，也是值得我们警戒的，就是我们还有多少眼泪。经常说我们眼中有泪，心中有爱，眼中有泪，也许但当我们来到主面前出纪念诗歌的时候，为什么要纪念？就不忘主的恩情。耶稣把圣餐设立的一个原因，其实一个方面是让我们去纪念主的恩典，不忘主的恩情。因此主他在掰饼举杯的时候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掰开的，这是我力量的血为多人流出的，后面都有一句话，你们每逢如此行的时候，为的是纪念我，为的是纪念我，就是要纪念主，就不忘主的恩情，不忘主曾为我们所受的苦难。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思想，就是追思己故嘛，思想自己的过犯罪孽，一直在主面前省察自己，求主保血洁净。就是还有一层是激发我们对于永恒国度的向往，也就是说我不再喝这葡萄酒，直到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是不再喝，直到在那里就在父的国里一同举杯庆祝的那个时候。所以每当我们举杯的时候，不仅是纪念主，也不仅仅是来思想自己的亏欠，就是还有一个是激发我们那种爱主之心，激发我们对于永恒的盼望。当我们得选第一，我们得蒙主恩典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神的恩典。就有些时候我们说我们是个忘恩负义的人，的确，我有时候自己的思想忘记主的恩典，有时候在那里俯视，有时候在那里觉得自己 你是会怎么样，就是说实在有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嘛，自己有什么就是而且没有真正做事情之前有多少祷告在主面前，这是一个。另外对主的恩典能够有多少的悔顾，有多少的回应，不多。甚至特别在过感恩节的时候，的确我们会听到有的人说过什么感恩节，我们天天感恩节好。对，如果我们知道天天感恩这是好的，其实感恩节对于一些不知道感恩的人也是一个提醒。因此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的一处，提醒我们啊，感恩节到了，我们今天要感恩，就是不要忘记。感恩的目的是不忘主的恩典。当我们今天得享神丰富的恩典，得享神丰富供应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神的恩典。我们再看第九节一节，第九节另外在马拉西第人第一中得了写诚意和属神的村庄，属神的村庄，这都是分给以法莲子孙的。这个第九节在这里特别提到，在马拉西的地当中得了这些。那这在第十七章里面，这里是没有那个。在十七章里面，我们看到是更加的清楚。第六节说，因为马拉西的哦，不是第六节，是下面。不好意思啊。下次几节都忘了，不好意思，亏欠。我们看第八节，他不亚城归于马拉西，只是马拉西境界上的他不亚城归以法莲子孙，其界下到加拿河的南边，在马拉西城邑中的这些城邑都归以法莲。我们却看到在地界当中本来是马拉西的地界，但今天却由西归给以法莲。从一个角度来说，我们看到人说已经给我了嘛，那就是我的。但神的旨意就是说，你这边故都你手上要分出来。但我们在这里就又发现，下面在十四节开始，约瑟子孙对约瑟亚说，是我们人太多了，地太少，我们住不下来，我们还要住啊。那约瑟亚说，那可以，那上帝你们之光去打下来都是你们的。以这样来说的话，马来西亚这已经是我的，本来就是不够我住嘛，那我们再去向摩西要就好了，这个地方放着这是我们的嘛，要去再去求，再去说就好了。但在这里我们却发现，是当地给马来西亚，当中将一层意识归以法莲，虽然是圣经是一笔带过的，但当下在分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两个支派应该是有交涉的，但马拉西也就啊，给你就给你，地是成为他的，好像说啊，这块地是我的，那这地中间的房子是你的，等于是这样，城市归以法莲。那这也是照着，为什么这是照着神的旨意说的？因为现在当时的时候，就是说你的确马拉西的地方第一故都，那你要拿出几座城是归给以法莲，让以法莲来住的，马拉西也顺服。所以这里书写的是写了一句是遵旨分地时享神公义。从一个角度来说，就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让我们看到说和睦同居是同享美地，兄弟之间的那种和睦同居，让我们看到非常让我们感恩的。今天的马拉西以法莲，他们有共同的目标，这半个支派进入迦南美地，在分地的时候刚好两个支派又是连着的，甚至当真的你们这边太少，我这边多的话，是我就愿意让出来。那一种的同心，那一种的和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值得我们效法的。那我这里书写的是遵旨分地是享神公义，我们看到一点点，神都不会吃亏，给每一个支派，神都有他公义的举动，给每个人的地，不是说你今天多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是人多的要多分嘛，人少的就少分。那既然是照着这个比例来分，所以马拉西以法莲还达不到，那马拉西多了，那马拉西就拿出来。所以我这里说写的是遵旨分地，是遵着神的旨意。今天的马拉西以法莲，他们都是遵着神的旨意去分地的，而不是说我今天想怎么就怎么样。马拉西说啊，这已经给我了，那我今天还给你吗？对不对？现在就说进入我口袋的钱我还拿出来，真的不可能的事情。 但在这里我们却发现他们那种兄弟之间的那种相爱同心。那从另一个方面也让我们看到神他公义的作为，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他不会偏待。但其实我经常会听到这句话，就是神不公义，神不公义，神对某某人好一点，对我那个。是有一次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有一位同工，他的岳父李氏，他的岳母在那里一直说上帝不公义，我的丈夫这么好，他为什么把他这么早叫去，在那里一直那里就是说，我说不对的，上帝是公义的。他那里就说，其实很多我们说是看到别人比我们好，有时候就是在神面前怎么样，就是不公义嘛，就神不公义，其实上帝都是公义的。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点点利益，那马拿西该拿出来的就是要拿出来，该给以法莲就是给他。所以这是让我们看到神是绝对公义圣洁的神，他在每件事上他不会做错事的，他是不会做错事的。他所做的事其实有多少所做的，我们是我们自己。我们再看第十节一节，说他们没有赶出基色的迦南人，迦南人却住在以法莲人中间，成为住苦工的仆人直到今日。但可惜的是让我们看到他们没有赶出住在基色的迦南人，其实他是靠近地中海这边，基色的迦南离约帕是很近的，但这个地方的迦南人却赶不出来。为什么？就我们看到下文在十七章后面他还是说我们不够住嘛，但在这里却赶不出啊。那下面这里有就是成为说他迦南人却住在以法莲人中，成为住苦工的仆人直到今日。住苦工的仆人，仆人其实原文可以说是奴隶，住苦工的奴隶。迦南其实本来是灭绝的，但以法莲为什么不灭绝？其实一个方面是可能他们能力不够，但从下文来说好像他们能力也是够的。耶稣说嘛，你去打上帝，你只管打，平原有提车没关系，上帝帮助你，你只管打，平原提车他都敢去打。哎，那基色人为什么？那可能有两个原因，就前次与大家分享的就是迦南七族嘛，和鬼加撒人。就后续来看，我们看到迦南七族里面最厉害的还有一个非利士人还没有赶出去。基色这边刚好以现在的我们去看，刚好是非利士这一块，加沙走廊，现在的基色，以现在来说是加沙走廊这一带。那这一带到现在还是这样，就是我们看到就非利士的权势的确是非常大，是赶不出来，它是非常顽固的。那另一个方面，他们可能就是贪图一种安逸，哇，他们在这里留下来做苦工嘛，好像扫罗一样，这些牲畜献给神刚好当祭物嘛。为什么这些祭物献给神，我自己就不用拿出来了，这些好的东西是我们是献给神的，其实自己当然不说是我们献给神的。这里也让我们看到说这些人在这里做苦工就好了，为什么把他灭了呢？那成为我们的奴隶为我们做苦工不好吗？哪知道因着一时的那种贪图安逸，最后对神恩典的辜负是留下很多的后患无穷的。所以这里说一句话是辜负神恩是后患无穷，辜负神恩，辜负神恩后患无穷，留下很多后患，说成为肉中的刺，肋下的荆棘，眼中的刺。这是这边，我们再看那边拿鸿书。拿鸿书是先知拿鸿书著的，但在拿鸿书里面我们看到神特别的今天记者拿鸿来宣告神对尼尼微城的审判，神对尼尼微城的审判。拿鸿可以说是与当时就是前面嘛，当时时代神对于以色列民，因为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面临的当时最大的仇敌是尼尼微，也可以说亚述帝国，因为尼尼微城是亚述帝国的首都。他的大臣在外书记载说，他的城墙的宽度，他说可以三辆马车并排啊，三辆马车并排这样可以在那上面行驶。 我们就知道它的那种坚固性，尼尼微城，并且尼尼微城我们看到是在创世纪里面提到的，但是尼禄所建造的啊，后面应该是在当时的时代，就是以色列民拿红当时以色列民当时时代的时候，应该是有更加扩大的，应该是，并且约拿让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尼尼微城大城是有三天的路，约拿跑了一天就筑起高山看大水了。因着约拿的宣教，因着约拿传的福音，尼尼微城有短暂的悔改，从君王到下面的乞丐全部都披麻蒙灰的悔改。但我们却发现尼尼微城有整个亚述帝国，因为尼尼微城的悔改是预示着亚述帝国整个的悔改，但他们最终还是没有在神的恩典当中，还是堕落的，所以堕落依然去苦待神的百姓。因此神借着拿红今天来论尼尼微，使我们看见神的公义，也是我们看见神对他百姓的一种安慰。所以第一节我们看到论尼尼微的牧师是就是伊勒哥斯人拿红苏德的牧师，说论尼尼微的牧师就是伊勒哥斯人拿红苏德的牧师。尼尼微对于当时亚述帝国对边上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坎，是过不去的，也可以说是压在他们头上的一座大山，在以色列人来说也是这样，经常的被攻击，经常的被掳掠。因此约拿为什么他要逃亡，他是在整个历史背景来说，其实是我们从约拿的人的角度来说是其实情有可原的。为什么？因为他的民族主义精神，他的民族情节，一听到说神说要过几十天，再过多少天把尼尼微灭了嘛，约拿一听就高兴得不得了，你还叫我去传福音，说我才不去，死也不去啊！到最后是我们看到船在海中被浪抓住，最后那个船老大船主啊下到底层，看到这里还有一个沉睡的人，赶紧把约拿摇醒，说你这沉睡的赶紧起来求你的神，我们要丧命了。约拿说什么事情？说被风追住，今天是没办法了，靠不了岸，风这么大。约拿怎么说啊？约拿说这个是我的事情。约拿就知道这是我的事情，大家一听就惊呆了，说为什么是你的事情？约拿就说我是上帝的仆人，今天上帝差遣我往尼尼微去，但我不愿意去。那就我们看到约拿说了一句话是什么？说你们把我丢在海里就好了，这个风是应我的，你们把我丢在海里就好了。为什么约拿说你们将我丢在海里？其实直白的说，就我死也不去，丢在海里就死了嘛，这么狂风大作丢在海里还有命的。约拿不是说你们靠岸，赶紧靠岸，在面前祷告神啊，我愿意去了，你让风浪平息我就上岸我就去了，没有啊。约拿说把我丢在海里丢下去，约拿说我就死了嘛，我就也不用去了，因为也就灭了。但我们却看到神的旨意，的确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在大海当中都能开道路，约拿被丢在海里面让我们看到有路给他走，就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那个是苦得不得了，他是苦不堪言。但苦不堪言当中，约拿在祷告当中说，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在鱼腹里面许了个愿，说我所许的愿，那个偿还是什么？是海水缠绕，被海水缠的无奈，这个太痛苦了，生不如死的感觉。他说好了，上帝我去吧。所以我们看到三天的路，约拿最后是走了一天就跑出去了，应该说是走三天嘛。所以有次我听到一位长辈说，约拿活着他跑了三天，不过我个人领受他是三天路，从他前面的动态与他后续的那个说话与神的对话当中，我觉得他就是走了一天的路，本来走三天的就是走了一天，就船已经，你叫我船好了，我船到了，船了嘛，那你没有叫我说船不船完，只是叫我船到这里，但是我船到了就跑到外面去了，坐在上面山上那里看着，就看着到时候硫磺湖烧你们的时候，看你们烧的怎么样，就这样在那里就是看。但神借着一颗蓖麻最后来造就约拿， 因此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约拿书里面看见神今天依然恩典领到，最后神说出这句话是对约拿说，这棵蓖麻树不是你所种的，也不是你使它生长的，是我一夜生长，让它遮住你的头，让你能够乘凉的，又是一夜枯干的，你都可惜，说何况这尼尼微大城，不分左右手的孩子有12万人，不分左右手，左手右手是左手右手不知道的，有12万人，神说我怎么不顾念呢？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和怜悯，但最终在拿阿书里面我们看到神依然宣告审判的原因，就是尼尼微城在恩典当中堕落，神给他恩典已经光照他，他也的确有短暂的悔改，但最后依然是我行我素，依然是重新走老路，依然今天去逼迫神的百姓去攻打以色列。所以第一节是让我们看到是这个得胜牧师是甘前公罪，因为是一个亚述京都大臣嘛。今天我们看到拿鸿他其实拿鸿的意字义就是安慰的意思，他是安慰，这为什么记着拿鸿宣告是对于尼尼微是一个审判，是对神的百姓是安慰，后面我们会看到的。在第一节我们那边是忠比之人神赐福分，这边是得胜牧师是刚强公罪，也可以说时代工人得胜牧师，也可以说时代工人刚强公罪，那边忠比之人，那这边我直接是得胜牧师是刚强公罪。我们从拿鸿的身上的确是非常刚强的去攻击这一组罪臣。我们再看2到6节，说因为耶和华是祭息施暴的神，耶和华是祭息施暴的神，所以神是轻慢不得。为什么神轻慢不得的原因是他是祭息的神，他也是施暴的神。那这跟我们想的有时候不一样，有人说神主是慈爱的嘛，就是我们要知道主是慈爱的，但他也是公义圣洁的神。因此在我们新约当中经常会提到嘛，主是圣洁公义慈爱的神，其实有许多时候我们都是强调慈爱，就忽略神的公义和圣洁。所以特别现在有在网络上嘛，所以有个叫被叫做恩典福音，恩典福音在那里讲，是我前次还没来这里之前，有个同工他说在那里说提到这个，那个人怎么说，他说我先把恩典捡透了，他没有捡罪的，没讲悔改，恩典捡透了，说我再去捡罪。我说最大的恩典就是我们罪的赦免，最大的恩典神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赦免流血，说如果罪不捡，那怎么样享受上的恩典，就天天是我们就是你好我好，今天发升官发财，这就是恩典嘛？不是这个嘛？最大的人与神之间最大的鸿沟就是罪嘛？那解决罪是神给人最大的恩典，但我们却发现是它里面其实是一种什么，就是一种狡辩在里面，非常诡诈的。他直接如果说这个的话，那好像别人那个，但他今天是披上一层虚伪的外衣，说我把恩典先讲透了，恩典讲透就是要怎么去解决罪，耶稣怎么样赦罪，耶稣怎么样来担罪，这个是恩典，神的救恩。因此我们要知道上帝是祭息施暴的神，他是祭息的神，因此我们是要圣洁，特别在旧约里面一直从旧约到新约，我们看到圣洁圣洁一直在强调圣洁。所以在提撒罗尼迦书里面告诉我们，你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远避淫邪，一直到启示录最后让我们看到八宗罪，为什么那八宗罪摆在那里，就是叫我们要圣洁嘛？因为如果是这样，这些罪犯这些罪的人，八宗他们最后的份就是硫磺的火里面。所以神是有报应的，神是以公义审判的神，而不仅仅是就是给你爱没有下限的。在家庭来说，一个母亲如果她的爱没有下限的话，那个孩子会被养废掉的。如果孩子都没有管教，都没有下限对给孩子的话，没有立规矩的话，那个孩子会被养废掉的。所以神他不愿意我们废掉，他给我们是有界限的。因此他今天 然后向耶和华发出宣告，在这里告诉我们，其实也是对以色列百姓对他们说的，说耶和华是继续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说神的施暴是他的怒气，人是担当不起的。所以我们听说他木烟怎么样，这木山山会贪，木海海会干嘛，神的作为是我们人是没办法的，在他面前仅仅是一点点的自然灾害，就人在自然面前是非常渺小，但整个自然是掌握在神的手中。所以他向他的敌人施暴，神向谁施暴，但神的施暴不是说平白无故的，今天看到你不爽我就打你一下。所以我们会发现，其实有许多的父母今天养孩子，我们看到有时候好像那个孩子就是出气筒一样的，他不爽了就去管教，并且我们也发现一个，就是当父母管教孩子的时候，我会发现有许多时候，是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结果，有时候自己不爽了，那个孩子不爽 不听话，那就趁着那个不爽就是打他，因为我刚好 不爽嘛。但我如果自己爽是开心的时候，那个孩子就过分，再过分一点也会就是过去了就好了。所以曾经有牧者说，当我们要管教孩子的时候，首先要安静，安静一下，安静再去管教。所以你自己要理清为什么，不要在怒中去管教孩子。所以这特别是有一次有位长者说，因为在怒中有时候管教甚至口出来一些咒诅的话出来，有些话有时候直接就会印，就是印证在孩子身上，这是非常要谨慎的。说我们在神的面前，对于孩子来说，并且对于不仅是对孩子来说，对别人来说也是一样，口出来说在神面前是需要这种隐，这种安静一下，隐藏一下的。但神的施暴是向仇敌施暴的，不是说你今天行义的，神今天也看你不爽，不是。所以一直很多人不明白的就是约伯受苦，说为什么义人也要受苦，约伯这样的义人，神这样大的苦难领着他，的确让我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很多人的确也看不懂。但的确我们以我们来说，我们只是说神有他绝对的主权，就我们说的，但其实我们没有经历过约伯那样，我们是在圣经当中去看去体会约伯的那种光景，约伯在神面前求实都是情有可原的。但我们要知道，神今天在约伯上却不是报仇，神在约伯上不是施暴，而是要给约伯更多的福分。这是一个，因为约伯他要承受更多的福分。所以有句俗语是如天要见大人给这个人，首先要练这个人筋骨嘛，把这个人拆了练好了再给他大人。为什么？因为你要欲戴皇冠必受其重嘛。皇冠我们看到大卫王所戴的那个冠有多少，好像是意大利的，那个从那个亚门那边是被夺过来的嘛，那个皇冠是戴在大卫的头上，不是意大利的，意大利的90斤啊，我们是10斤，这头我们就受不了，那个是能承受啊。因此我们要知道神输给了，神是向仇敌施暴，所以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嘛。所以下面告诉我们，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已经告诉我们了。神不会乱惩罚的，神也不会乱攻击人的，他要向仇敌施暴，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那另外一个，神也不会以无罪的为有罪，就定无罪的神要定你有罪，不会，人会颠倒黑白，地上的君王可能会颠倒黑白，审判官会颠倒黑白，但我们的神是绝对公义，但他也不是轻易发怒的神，是大有能力，是他曾响风和暴风而来，云才为他脚下的尘土，他治着海，海是海干了，他是一起江河干河，巴山和加密的树林衰残，黎巴嫩的花草也都衰残了。巴山和黎巴嫩在当时来说，其实我们看到所罗门建殿的时候用的材料都是黎巴嫩的材料，黎巴嫩是非常茂盛的。那在这里说，如果神今天要发怒的话， 这巴山、黎巴嫩这些树木就是非常精粹的、非常茂盛的地方，全部都有海产。所以人是没办法，所以在当时来说，就是在人的角度来说是没办法，你是巴山、是黎巴嫩把它给摔残掉，把它给搞垮掉，但神都可以。所以我们再看下面第五节说，大山因它震动，小山都消化。所以神今天是海枯干涸枯干了，是大山都消化了，小山也都消化，大山震动嘛，大地在他面前凸起，说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都是如此。他发愤恨，谁能立得住呢？他发利怒，谁能担得起呢？他的愤怒如虎倾倒，磐石因他崩裂。神的愤怒领到根本，人是担当不起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嘛，在启示录当中，将来神的愤怒领到，进入七印揭开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一种光景。第四印，一个印就死了四分之一人了，四样的灾：蚁兽、饥荒、瘟疫，还有是四样的灾嘛。所以我们看到是啊，饥荒，对，饥荒、刀剑、蚁兽、瘟疫嘛。就我们会发现四个灾四分之一，以现在81人来说21人啊，显示新冠死了多少人，今天还是几百万了。新就是那个前面的肺炎那个就是 COVID 嘛，新冠多少人，应该是几百万人吧，不止啊。有的人说是1000多万啊，几千万，但还没有达到1亿啊。如果是20亿的话，那个来到是何等可怕的事情啊，那是非常恐怖的。所以神的愤怒领到人是担当不起的人。所以我们看2到6节，那边是福泽之孙，是加倍地义，就是得加倍地义。这边是亚述行恶，是惹人愤恨。那边约瑟是准比之人，他的福是福领到子孙。这边亚述行恶，是最后他也是户籍子孙。他那边约瑟是福泽子孙，这边亚述是户籍子孙，因着他的祸今天来到子孙今天在神面前。其实不仅仅是户籍子孙，因为他们依然在行恶，而不是他们已经悔改了。如果真正悔改的话，神依然会怜悯。所以他行恶是惹到神的愤恨，耶和华发愤恨了。为什么发愤恨？他是要就是亚述发，就是亚述行恶嘛。为什么我们还有时候做父母的会打孩子的原因，是那个孩子犯了错误嘛。就我们看到有的父母今天咬牙切齿的那种，哇，你这个孩子这么什么样，就骂得非常厉害，打的。但有的人打了以后自己在哭，那个是恨的时候，看到广告的时候那个咬牙切齿啊。但神经的对亚述的话，这里的确是咬牙切齿愤恨啊。再一句，那边是抗住神的是得命定地，这边是轻忽神的。我们看到亚述轻忽神的恩典不能讨罪，轻忽神的恩典是最讨不了的。因此在希伯来书2章里面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将来则能讨罪。如果忽略这么大的救恩，神的恩典今天领到我们，我们是听过他的道，学过他的真理，领受他的教训的人。如果我们忽略今天轻忽主的恩典，的确是不能讨罪的。所以特别是有首歌我忘了，刚刚是在那里，是我们会看到吧，就是我们不要说你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将来则能讨罪呢？前面就是来真心懊悔，来痛苦认罪。来真心懊悔，来痛苦认罪。耶稣已经替我死，我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将来则能讨罪呢？为什么要认罪？是因为我们有亏欠。为什么要认罪？因为我们要逃避将来的愤怒。将来的如果忽略的话，轻忽那是不能 不能陶醉的，所以唯有看重神恩才能得命得地，轻忽神恩是不能陶醉的。所以在约翰福音的三章十七十八节那里告诉我们，信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说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但是我在读到刚刚开始读的时候，我说为什么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就是后面在罗马书里面给我们很好的一个解释，罪的工价就是死，罪已经定了，为什么罪的工价就是死了，已经定了。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不死的原因，是因为耶稣就是，所以已经是命定的，如果经过神恩是那个命定的罪是逃不掉的，命定的死亡是离不开的，唯有真正悔改才能在神面前蒙恩。我们再看第七节，第七节说，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哇，这一句对于神的百姓当时在亚述帝国的体系之下，在亚述的迫害之下的百姓是何等的安慰，就今天也对我们是给我们一个何等的安慰。前面是给我们的警戒，不要行走亚述的道，不要今天效法尼尼微的恶，而是真正离开这些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也不仅仅是一时的，而是要持久的，持久的行在神的恩典当中。所以因为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是为人的保障，在患难的日子他会助我们的保障，因为神认识属他的人。所以保罗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主是知道我们谁是属他的。所以我们外在的，的确我们外在可以伪装，外在可以怎么样，穿得很正式，我们装得很熟灵，的确。所以有次我听到一个人讲的这件事情，说礼拜六的时候，那个指示对他孩子说，儿子，明天礼拜天了，你要去呢，衣服要穿得正式一点，头发要梳得怎么样，也好点，不要这样就乱七八糟，讲话呢你要注意点，说因为你爸是哲士，你讲话要特别要注意，不要一出来的话，这样的话说你爸我是哲士啊，你一去的话，这样的话会倒我的美，他不是倒鼠的美，就是你爸怎么住人啊，怎么去住哲士啊。但礼拜天啊，说礼拜六的时候跟儿子说明天你要注意，但礼拜天过来以后就随便他怎么样了，你先怎么样怎么样。但如果这样的话，的确是值得我们今天思想的。就有些时候我们会不会这样，就是那个只是对孩子说，就有些时候我们会不会这样，礼拜天的时候嘛，啊，很熟灵，我们今天唱诗祷告非常的敬虔，我要做面前，甚至我看到以前在一个地方服侍的时候，他来到教堂里面跪在哪里祷告，我们是直接坐在椅子上祷告就好，有时候最好是转过来就跪在那个下面祷告，他祷告都跪在讲台上祷告的，每次来的确我们看到是跪在讲台上祷告的。他最后是我都后面是郁闷，最后是嘛把他的老婆骗离婚掉，说什么原因，后来是离婚，现在又娶来一个。所以我们会看到好像很熟灵啊，来到教堂里面是跪在讲台上祷告，我们说都读熟灵了，那我们会发现人的那种败坏，外面可以伪装，的确有许多时候我们，比如说我觉得是说假冒伪善是这样，我们就的确是假冒伪善，但神知道，他知道我们的心怀意念，知道我们里面属存的是什么，神知道的。因为并且认识那些投靠他的人，我们对于神的投靠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对于永生的盼望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我曾听到一个嘛，两个人讲到讲天堂美景嘛，讲了以后两个人在回来的路上在那里怎么说，说我们讲是讲讲天堂，讲得这么幸福，你说讲得这么好，到底真的假的我们还不知道，传道人啊，讲天堂的美景，讲好回来的路上两个人在那里说，到底真的假的我们也看不到，我们也不知道啊。所以我们会发现对于永恒看不到，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对于永恒如果是看不到，如果没有永恒盼望的话，的确将来会怎么样能站立得住。神是知道我们是属他的，但神今天因为是伪善的，是成为我们保障的， 就有些的时候我们为什么神不保护我，就另外一方面是我们对神有多少的依靠，这两个是成正比的。我们有句话是信到哪里得到哪里嘛，但是我们都没有信到这里，我们想得到这里，但有些都是在得到方面我们巴不得所有的都是我的，在信的方面呢，巴不得我能够把握自己，我信想信到哪里就可以信到哪里，就这是这个时代的一个悲哀，也是基督徒的一个危机。在第七节是我这里所写的，投靠上主是难中猛用，投靠上主难中猛用，那边受苦昌盛是又立为长，也可以说意外恩典，就受苦昌盛是意外恩典，神给他的。但这边是投靠上主是难中猛用，在患难当中得蒙保护，因为谁神知道谁是他的人，谁神知道谁是投靠他的人，他为在患难日子成为我们的保障。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你的左边千千，右边万万嘛，倒到万万，说自灾害必不临到你。所以神的保守胜过一切的医疗。所以讲是，我听到一位弟兄说，你们去打这个疫苗，说我就不打，所以我就靠主。的确他也靠，的确靠主真的也让他靠住，他也没得。我们打了三针，我打了三针也是得，他没打也不也没还没得。所以我们看到有时候的确神的保守，但有时候特别是在这些有时候是我们要住的，就特别因为是公共卫生这方面嘛，有时候是为不是为了自己打，其实有些特别在这些做以后，我们看到会这些灾难会越来越多，这些病毒方面会越来越多。但前次我应该说到，那接下去人对政府的公信力会越来越少，因为现在对于辉瑞来说，我听到一个消息是美国现在很多人是告辉瑞，不知道在美国有没有听到，我是听到这个就是告辉瑞，辉瑞工厂到那个就是疫苗的工厂嘛，就告他说，因为他是第二期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想给人打，很多人现在带来的是一个副作用很大。那这是题外话，我们重新回来。虽然我们会发现灾难会越来越多，但如果没有主的保守，的确我们是很难站立的，唯有投靠上主才能囊中没有。我们再看八节到第十二节的上半节，说但他必以掌翼的洪水淹没你，以为又驱逐仇敌进入黑暗。我们看到他必是神必以掌翼的洪水淹没尼尼微，在外书记载尼尼微的功夫的确不是人功夫的，是被洪水冲没的。这当亚就是不是亚述，亚述手中那个巴比伦王带兵攻打尼尼微的时候，刚好就是神迹的什么，就是暴雨洪水冲尼尼微的城墙被冲垮，那巴比伦大军就从冲垮的这个破碎的冲垮的那个当中，那段是攻入尼尼微，去把尼尼微就是整个毁灭的。所以驱逐仇敌是进入黑暗，整个洪水过来的话，是的确整个尼尼微就因此被毁灭的。所以尼尼微人啊，是合谋攻击耶和华呢，他必将你们灭绝尽尽。哇，这里神书讲的直接灭绝尽尽啊，这给我们是让我们看到就神书讲的话是非常重的，说灾难不再兴起，你们像重杂的荆棘，像喝醉了的人，又如枯干的碎秸全然烧灭。说灾难不再兴起，灾难不再兴起是指一个，可能是指一个是他们不再去欺负以色列民，是以色列不再应该受他们的欺负，灾难不再兴起。另一个方面可能是他们完全被灭绝了，不需要再有其他灾难去攻击他们了。这又有一人从你那里出来，图谋邪恶，设恶计攻击耶和华。耶和华就是说，因为虽然设立充足，忍受防督，也必减除归于无有。虽然设立充足啊，因为我们看到他的城墙都是商量马车可以定型的，就我们就知道他的那种城墙的巩固嘛。 谁能够把它供进去，人力是没办法去供的，但在神的面前人是非常脆弱的，这些再厚的铜钱铁币神都可以把它给供护。但我们却看到有人出来，甚至是十二目攻击耶和华。所以八到十二节上面是头目邪恶是神必剪除，图谋邪恶神一定会剪除的，而不是说今天啊，我今天这些恶计能够得逞，我今天算计别人，你看我还是这样安稳，就是没有的。暂时来说好像是，但至终神是要讨罪的，神是要剪除的。所以那边得逞第一是勿忘神，所以我们得逞第一是不要忘记神的恩典。如果忘记神的恩典，为什么会图谋邪恶的原因就是忘恩背道嘛？忘恩背道，我们会去图谋邪恶，我们会去怎么样去攻击神嘛？甚至怎么样把给当给神的就是扣下来嘛？所以我好像给大家说过的那个鸡与牛的故事嘛，为什么今天有鸡与牛的故事出现？他拿着鸡一个牛，他本来是献的是谁？牛嘛，神啊，我这头牛养大十分之一给你，到最后要卖的时候，一头牛的十分之一我们就知道不得了的嘛。他就有一天拿提着一只鸡，牵着这头牛就去市场上买，说来啊来来啊，我这里那个，说我这头牛今天好像说鸡五十块钱一个，牛呢是两千块，就说我这头牛五十块钱，大家听哇五十块，那是给我给我。但他说但有个条件，什么条件？附带条件是我这个鸡要一起卖，牛五十块，鸡能值多少嘛，对不对？当然 鸡多少，我的鸡两千。可能说你神经啊，那我就这样，比如说牛五十鸡两千，说你要不要就一起卖掉，卖过去，不要呗也就这样。我们看到牛的鸡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图谋恶喜恶的东西。就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里面，耶稣说到法利赛人的跋扈里面，我们看到了说指着电器是没关系，千万不要指着电中金子起誓，指着堂起誓没关系，千万不要指着堂上的物起誓。为什么？我当时在看就是为什么这样，耶稣下面说了嘛，指着堂起誓就是物全部在里面，指着电器是电里面的，甚至坐在电里面的都已经在里面。为什么这样？其实是有人为他们就是出轨主义了。为什么？因为奉献的款太多了，十分之一，这个太多了，指着电器是神要我今天要十分之一奉献给你，我要奉献多少给你，那最后是这么多舍不得拿出来，那就去就是用计策了嘛，这该怎么样就是去糊弄神啊。那有人就可能对他说没关系，你是指着不是指电动金子其实就可以，其实就可以，你只指电器是没问题的，那他就你就随意奉献就好了。我们会发现有许多时候我们会为自己找理由，为自己开后门，为自己去图谋恶计。就有些的时候我们会提起十分之一嘛，一百奉献十块钱是很容易，一千奉献一百也可以，对不对？一万奉献一千也马马虎虎。但如果一百万呢？一百万奉献十万，我们也会像一百奉献十块一样的甘心乐意的拿出来嘛？甚至告诉我们甘心乐意嘛？什么叫甘心？心里面是甜的嘛？甘是甜的，就是我今天奉献出来，我心里面是喜乐，乐意是喜乐的那种意念，没有舍不得的意念，心里面是甜的。但真的甘心乐意吗？没有，有时候多了奉献出去，哇，这个好像觉得有点肉痛，有时候奉献好像割肉一样嘛。求主今天来帮助我们，所以图谋恶计，那为自己就有时候会找出一些东西来，找出一些东西去，这在事工上一样。图谋就是我们不是真正的所为主，我们不是真正的那个，有的是因着我是牧者，我必须要这么做，有的是啊，我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什么？要讨人的喜悦。我怎么样？我要来就是啊，高功颂德。我今天要标榜自己有多厉害。其实这都是在图谋邪恶。所以，如果我们的工作不是建立在主的身上，不是看重神的恩典，是站立不住的。所以，得胜第一是勿忘神。我们不要忘记神的恩典，是我们现在所得的，我们现在所有的都是主的恩典。因此， 有长辈们说的很好嘛，说除了感恩还是感恩，说除了感恩还是感恩，我们没有其他可说的。然后我们再看十二节的下半节到十四节，这耶和华就是说，尼尼微虽然势力重组，人数繁哦下半节，说犹大，你我虽然使你受苦，却不再使你受苦。虽然使你受苦，但我不再使你受苦。为什么？因为神的怜悯临到。说现在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他的轭，他就是指尼尼微，是亚述的轭，说断开他的，就扭开他的绳束，绳束不扭开。说耶和华已经出令，指着尼尼微说：“你悯下的人必不留后，就绝种了。我必从你神的庙中除灭雕刻的偶像和铸造的偶像，我必因你鄙陋，使你归于坟墓。因着你的鄙陋，就是里面那种丑陋不堪，那一种恶毒，神说我要使你归于坟墓，也就完全除灭了。但神对他的子民却是安慰，神今天安慰你曾经受苦，我不再受苦。为什么？因为我们神是守约瑟的神，一宿虽有哭泣，早晨遍地欢呼，这就是我们的神。所以他的怒气是转眼之间，他的慈爱是一生之久，这是我们的神。犹大虽然悖逆，神也管教他，使他受苦。但今天神借着先知对犹大说：犹大，我虽然使你受苦，也就我虽然曾经管教你，但现在怎么样，却不再使你受苦。我现在要安慰你，现在要医治你，要残酷你。所以十二节的下半节到十四节是守约施爱，灭敌救民。我们的神是守约施爱的神，他灭绝亚述，灭绝尼尼微，要救他的百姓。那边是争执分地，是显出神的公义，这边是显出神的慈爱，他是守约施爱的神。好，十五节最后一节说：看哪，有报好信穿平安之人的脚蹬上，说：犹大，你可以守你的己期，还你属血的愿吧。你可以守己了，为什么？因为不再灾祸，不再兴起了嘛。尼尼微被灭，亚述被灭，所以他不再起来来攻击你了，因此你可以守节许愿。说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他已经灭绝了。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已经被灭绝。所以那边是辜负神恩，是后患无穷，但这边是报信守节，是脚中加美，说加美脚中。我们看到哦，报传平安报喜信的人，他的脚中何等加美。今天让我们看到拿鸿先知来说，对于拿鸿先知来说，他的脚中也加美，不仅是宣告审判，也是对子民的安慰。但今天我们，当我们出去哦，家去一对对出去的时候，也是我们是留下加美脚中，是什么？就是报好信息嘛，神的恩典能够引导，使我们能够真正报信守节啊！我们一起在主面前能够一同的聚集，一同的来侍奉我们的神，重新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赞美，就是使我们能够都能留下加美的脚中。如果辜负神的恩典，就是后患无穷。但真正的报信守节，传报好信息的话，就是加美脚中，是真正在神面前能够告诉人守节是什么，就是叫我们要还愿感恩了。很多人有还愿去了，最后没有许啊，有许愿没有还愿啊。求主今天帮助我们，使我们真正还愿也是需要守愿的啊。这是大人，我们来看小人啊，关于时间有点长了。我们看启示录的第二十一章，启示录二十一章的第十一节，我们看到说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城当中有神的荣耀，那一只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啊。所以在这里是也是有三句，有城中满有神的荣耀，光辉如同极贵宝石，所以好像碧玉，是明如水晶。真的在神面前，在神面前我们都是赤露敞开的，因为我们在人面前，甚至经告诉我们，真正如同极贵的宝石一样能够被雕琢的，极贵的宝石是合属心意的，能够让主的心得满足的。我们再看以赛亚书的第二章， 就是以赛亚书里面我们知道，以赛亚是神借着以赛亚向他的百姓说的。以赛亚分为两个部分，就是一到四十章，还有四十一章到六十章。但在前面部分来说，很多解经家说基本上都是趋向于审判，神审判。但在这里我们却看到第二章的第一部分，却告诉我们是对百姓的一种安慰，是永恒的和平。那这里大家还记得吗？读这段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应该还记得前面我们刚刚读过的弥迦书第四章，有亚穆斯的儿子以赛亚的牧师论犹大和耶路撒冷，幕后的日子耶和华的山必将立，超乎诸山，高举故于万民，万民都要流归至山。这一段跟就是二到四节跟弥迦书的前面，那我们看到开始的时候幕后的日子是完全一样的，没有多个没有少个字，都是一样的。这里一方面让我们看到这里是对于百姓，我们看到那里是弥迦书直接记了幕后的日子，但这里是告诉我们是以色列的牧师，其实那边也是弥迦的牧师，他向神的百姓能够发出呼吁。其实弥迦跟以赛亚是同时代的先知，同时代的，但在同个时代，有人说弥迦先说了，或者以赛亚说了，为什么弥迦还要说？弥迦说了，以赛亚还要说。我们有句话是重要的事讲两遍嘛，重要的事是要重复的讲，所以神讲三遍。哦，不好意思啊，我讲错了，重要的事讲三遍。所以我们看到神三生五令的，在生命记里面三生五令。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发现一句嘛，有人看到神家长辈一样，有时候说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什么人这么惨嘛，有时候现在听到说人这么惨，天天在这里讲自己，其实不是，重要的事情要指命题而命嘛，所以一直在那里提醒我们。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再一次的告诉我们，幕后的日子耶和华神必定会奖励的，这也告诉我们神的话是绝对真实的，一定会成就的，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民，万民都要流归至山。这必有许多国的民强王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登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说他必在异国中施行审判，有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将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蓄起战事。所以让我们看到基督的掌权带来永恒的和平，上面的一个标题就是永恒和平。我在这里是一到四节是学了两句，就得神牧师是万民流归，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说是得神牧师是今天以赛亚嘛，他得神的牧师是向百姓，是从警告的角度来说警告百姓，但我这里直接是写万民流归，神的牧师给他，是他知道万民要流归圣山。那流归住什么？就是受到尊教，是尊主为王，他们是受教尊道，尊主为王，他们愿意甘愿今天来受教，说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道。所以受教尊道，尊主为王，他让耶稣为王，唯有真正主的国度建立，国度成就，耶稣为王的时候才能带来永恒的和平。人住王就这样嘛，世界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战争，都是人在住王嘛，如果是主在住王的话就不会这样。教会里面为什么会纷争，甚至我们有句话嘛，说很多的教会建立都是凭着纷争分离开来的，原因是什么？没有让主住王嘛。所以我曾经听到有一个教会怎么样，它分立就是等于是一个教分四派，现在有人说这我们刚好形成一个十字架，还这么说四派教会分四派，说我们刚好形成一个十字架，这样的话都能出来，我们会看到人的那一种罪孽啊。所以为什么就是没有让主住王嘛？所以保罗说，我保罗为你定十字架嘛，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首先责备的是这批属基督的自命不凡的人，我们是属基督的，保罗说基督是叫你们分开的吗？基督是让人和睦的，是在基督里面合一的，为什么分开？是因为被你们让耶稣作王才能带来永恒的和平。所以唯有真正受教尊道才能尊主为王。第五节一节我们在这里看到，所以雅各家我们在耶和华的 我们在耶和华的光中，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中行走，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中行走。为什么以赛亚在这里首先是把万国的归回摆在前面，再对雅各家发出呼吁。我们看到六节到最后在这里却是对雅各家的一种警告，拜偶像最后带来神的愤怒，你们是当不起的。但其实我第五节我这里熟悉的是，就是悔改，呼吁圣灵是悔改归神。雅各家来吧，我们在神的光中行走，是要真正在神面前悔改归给神，而不是啊自行己路，也不是自己今天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呼吁百姓圣灵，是圣灵呼吁圣灵是悔改归神。那六到二十二节这一段我是连续，因为时间关系就不说，直接对讲第一下就好。是狂妄自高是弃神有祸，犹太人狂妄自高，说耶和华你离弃你百姓雅各家，是因为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充满了整个迦南七族的风俗，狂妄自高，觉得自己了不得，但最后是弃神是有祸的，神的护航和领导。再一个就是神怒领导是无处可躲，神的愤怒领导是没有地方可以逃避的，逃不掉的。所以再一个最后一句是唯尊上主是蒙福免祸，唯尊上主，唯有尊崇上主我们才能蒙福免去一切的祸患。好，这是小人。我们看看大小人的中心是受苦得胜，灭罪透光，恩上加恩。受苦得胜，灭罪透光，恩上加恩。好，愿主祝他的话常存于我心中，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一起来回应，我们今天在主面前有没有让主作王，这最直接的。我们有没有让主作王，我们有没有真正像约瑟那样真正的总比约瑟那样的真正由死入活出的生命，过约旦河的生命。我们有否今天像拿鸿那样淋漓看透，成为别人的安慰，还是今天泥泞微尘的那样的悖逆？求主怜悯，我们一起来回应。